空中大补帖四神汤。
四神汤中包括了善解、包容、知足、感恩这四味。
在这大补帖中必能发挥神奇的效用，为您带来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虽然人没有十全十美，但请多留一点心，仔细地品尝四神汤的韵味，那就更能体会天主的爱与热，轻松地享受人生了。所以说，
喝汤要趁热，快来喝汤呗。
谭丽达、黄雄明主持。
各位听众好，我是谭丽达，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空中大补帖四神汤节目。今天在节目中要跟大家谈的这一份社会训导文件是在新世界中传福音中作劝谕。那这份文件是1974年以传播福音为主题的第三届全球主教代表会议闭幕后，那呈交给教宗的一份官方文件。那教宗保禄六世就根据这份文件，在1975年就撰写了在新世界中传福音的这份中作劝谕。一方面呢，也是来纪念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闭幕十年。那通常呢，这也是教宗们他们所延续的一贯做法。那这份劝谕他确定了梵二之后有关教会作为一个机构，还有作为个别成员，在促进世界正义方面他所担任的一个活跃角色的一个训导文件。那同时也表达了教会在传播福音使命的一个训导。那教宗保禄六世在他的任期内主要的一个成就之一呢，就是成立了中作正义和平委员会。那之后呢，很多地方教会或者是在各个国家或者是甚至修会里面也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正义和平的组织，都是从这边开始的。那在这份文件当中呢，教宗他提出了三个迫切的一个问题，也就是在1974年全球主教会议他们所讨论的一个议题。那第一个问题就是既然福音既然福音对于人的良心有强烈的作用，那么它的潜力如何呢？第二个问题是福音的力量能够以哪一种形式还有方式可以去真正的转化现代的人？第三个问题是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让福音的力量可以产生效果？也就是说由于天主在这个历史转捩点上他所赐给教会的大公会议，还有在大公会议之后教会是否发现他自己已经准备得更完备了，以便在宣传福音还有就是说抱着信心还有精神的自由，还有就是有效力的把福音投入到人们的一个心中。那这些呢都是我们今天教会他一直在寻求的一个基本问题。在这份在新世界中传福音通谕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对于这些问题呢我们应该要给予一个迫切的给予一个公正虔诚还有勇敢的一个答复，并且应该要适当的去实行。因为宣传福音对教会来说它不是一种随便可以选的一个工作，或者是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方式去做的。这份工作呢是由于基督的一个诫命，然后成为教会的一个责任，然后我们也要使人们相信并且可以得到得救。的确这样子的讯息是不可以替代的，也不容许有模棱两可或者是含糊或者是一种妥协。那这是人们一个得救的一个问题，它也显示出启示的一个美妙。那它带来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智慧， 它可以激起依靠天主能力的一个信仰，它也是真理，那值得宗徒们去奉献他们全部的时间和全部的精力，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去牺牲自己的一个生命。在当时主教会议中呢，主教们他们就经常提到这样子的一个真理，就是耶稣自己天主的福音是第一位最伟大的一个宣传福音者，他的确也是如此啊。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达到了一个完备的境界，甚至牺牲了自己的一个生命，他也宣讲救恩。耶稣所宣讲的一个福音中心就是天主的救援，也就是从事所有的事件当中将人们解救出来，特别是从罪恶还有魔鬼的手中解救出来，使人们得到认识天主还有被天主所认识，去寻求天主还有奉献给他的一个喜乐。每个人都可以获得天国的一个救恩，但是为了要获得他们，我们必须要在精神和内心一个彻底的一个皈依。那这些皈依的过程都需要经过很辛苦而且是很痛苦的，那经过按照福音所度的一个生活，那我们要经过牺牲还有十字架，经过征服八端的一个精神，特别是要经过福音所说的一个悔改，也就是我们内心所要彻底的一个革新。那它既然是一个彻底的悔改，也是我们心灵深处的一个改变。那福音是为众人的，接受这个福音的人就要借着传播福音而成为一个传福音者。宗徒保禄说，我并不以传福音而自豪，因为这个是加给我的责任，如果我不去传福音，我就会被受处罚，会有祸了。那既然传播福音是教会特有的一个使命，那么什么是传播福音呢？也就是说，向那些不认识基督的人去宣讲基督，去宣讲天国的喜讯。耶稣他以无数的一个征兆来执行他宣讲的一个工作，那这些征兆呢，让民众很惊异，然后同时吸引很多群众，他愿意去接近耶稣，来看他，来听他说，然后甚至就是让自己被耶稣所改变。这些改变呢，包括我们可以看到病人被治愈，然后水变成了酒，饼也增多了，死人也复活了。在这些征兆中，耶稣他十分重视贫穷还有弱小的人可以听到福音，成为他的门徒，并且以他的名在信仰团体中一起聚会。那为教会来说呢，宣传福音就是说把福音带到人类每一个阶层当中，然后透过福音的影响力将人的内心做一个改造还有更新。也由于福音的力量，它可以影响人的判断、价值观、兴趣、思想还有生活模式，可以更符合天主圣言还有救恩的一个计划。那所以说呢，我们要以人作为一个起点，同时也应该经常回归到人跟人以及人跟天主的一个关系，特别是要以生活的一个见证还有生活的一个语言来宣传福音。或许听众朋友听到这里心里又有产生很多的一个问号，那如果我没有接过神学的一个训练，我要怎么样去跟人传播福音还有它的内容呢？我们先喝个水，听个音乐，然后我们再来继续这个话题。 才我们谈到要怎么跟不认识天主的人来宣传天主的福音呢？其实宣传福音主要的就是以简单还有直接的方式，在圣神内为耶稣基督所启示的天主作证。也就是说，我们在宣传福音的基础还有它的中心跟高峰，应该是始终清楚的一个宣讲，在降生成人死而复活的天主子耶稣基督内，天主他所给予所有的人的一个救恩，并带来希望，包括我们现在还有就是我们死后的一个生命，作为天主恩宠和慈爱的一个礼物。福音的宣讲呢，必须要接触到所有生活的一个讯息，包括个人、家庭、社会以及人权还有义务、和平、正义、发展还有解放的一个讯息。那教会有责任去宣告人的一个解放，去协助并且见证这样子的一个解放，给予一个肯定，并且是确保它是可以完成的。那传播福音的时候呢，我们不可以忽视所谓的不义的这种问题，那还有救恩以及解放，它是绝对不可以去消减到一个就是你的一个物质层面还有你的幸福层面上的，那还有我们的精神跟信仰的一个幅度也是不可以被忽视的。那福音的解放它也不可以局限于是在经济、政治、社会或者是文化生活上，它必须是涵括整个人类的一个幅度。那在宣讲这些必须是以天国作为中心，将人类的解放还有救恩跟耶稣基督紧密的相连，建立一个更具人性、更正义还有更尊重人权，不具一个压迫性还有奴役性的一个组织，特别是那个宗教的自由啊。那我们知道其实像现在在目前整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国家的一个宗教自由，特别是像在中国，它常常是被国际社会所指责所批判的，因为他们的一个宗教已经很严重的侵犯到一个人的一个权利。那对于在一个没有民主没有自由的一个地方，连相信上主连依靠上主的自由都要被剥夺，都要受到控制。但是我们知道呢，上主并没有因为这样子而离开了他们，其实天主他一直是跟这个地方的人们是在一起的，跟他们一起同行。虽然他们受到了压迫，受到了控制，但是控制得了他们的一个身躯还有他们的一个行动，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宗教限制却无法控制到却没有办法控制到他们的一个思想还有意志。那他们的信德呢，其实让生活在我们就是让我们生活在这个自由信仰国度的一个我们不得不去钦佩还有学习的。那传播福音它主要的一个途径就是真正基督徒一个生活的一个见证。那其次呢，就是我们要善用所谓的那个大众传播的一个工具。其实我们可以感觉到现在的人，他很多人已经是不太想讲话了，而且他也厌倦去听别人讲话，那甚至就是说对于语言的一个表达已经是无动于衷了。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现在人他已经是超过了一种语言文明的一个阶段了。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很多人他很习惯在网络上用这样 email 用聊天式的去聊天，但是在人跟人面对面的一个谈话当中，它会有很多的限制。那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就是我们特别是像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个影像的一个文明当中，那这些事实呢就是让我们可以其实我们可以好好利用这些的一个文明，然后去创造一个比较现代的方法，然后来传播天主的一个好讯息。但是呢，有时候我们跟人的一个口语传播其实是还蛮可以适用的，特别是它用来要传播天主能力的时候，那这个也是保禄中途他所说的一个 信仰是来自我们所听到的这个名言当中。这也就是保禄中途他所说的一个信仰来自所听的这个名言，因为我们用听来的语言会引领我们去相信。那这样子的一个口语传播，在今天的一个多元化的一个社会里面，可以更凸显它的一个重要性。传播福音既然是教会的一个使命，那传播福音的工具呢，更是传播福音的工作，它就更是天主子民的一个基本责任。那我们怎么样去跟那些不认识耶稣的人去先宣讲，然后跟脱离基督生活的人宣讲，对于怎么去对非基督徒做宣讲，跟没有信仰的人宣讲，还有去跟那些不实践信仰的人宣讲，对群众的一个宣讲。那我们也更要向基督徒还有基层教会团体去做宣讲。传播福音呢，它不是个人或者是单独的一个行动，而是教会的一个行动。也就是说，我们任何的一个传播福音的行动，都是要跟着教会的一个需要，然后跟教会做一个结合，让人们能够就是以人们能够明白的语言还有我们的方式来做宣讲。比如说你到一个农村地区，你不能用都市的一些语言去跟农村的人表达，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去理解，所以我们尽量去试着用当地的语言，还有就是你要去符合当地的一个情况，还有他们人们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思考模式，去跟他们做这样的宣讲。在福音里面呢，耶稣把宣讲天主圣言的任务交给了门徒，然后耶稣也拣选了他们去培育他们，然后委任并且派遣门徒们往天下去，然后向一切的受造物去宣讲。那今天呢，我们在弥撒当中，我们也领受了这样子的一个委任，还有派遣。今天我们在弥撒当中也领受了这样子的一个委任跟派遣，然后在圣神的推动下，继续耶稣在世上的一个使命。那传播福音的一个热忱呢，我们必须要从生活现实的，我们必须要从生活真实的一个圣德，就是人领受天主的恩宠，或者是为爱天主而做的一个奉献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圣德中慢慢去涌现出来，然后在祈祷还有对基督圣体的爱中去滋长去增长。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谭丽达，那我们下次空中大补帖四神汤节目见，愿天主降福每一位，再见。